好，我们开始继续交通关于认识救恩。那上次我们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谈到到底什么是救恩，那讲到过去的救恩、现在的救恩还有将来的救恩。那是在灵后一章第十节说到，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我们上一堂课主要讲到人需要救恩，整个人在神创造那荣耀的旨意上后来失落了，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从这个失落，神要把我们赎回来，把我们带回到他原初创造的心意。那我们说亚当夏娃被造虽然是没有罪的，但是无罪的亚当夏娃呢，还不是达到了神创造人那个荣耀的目的。所以在伊甸园里面，神要他们拣选生命树，可是最后他们拣选了分别善恶知识树。那这就是整个我们看见人离开了神的心意，然后人的堕落、人的迷失、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人有很大的需要，可是神呢，他一面是公义的神，一面我们的神又是慈爱的神，所以照着他的公义，他必须要来审判人的罪。可是照着他的慈爱，照着他的心意，他要来拯救人。那这里我们就会看见救赎的需要，救赎的需要。那这一堂课我们讲到救赎和救恩，因为救赎可以说是一个手续，一个手段，目的呢是要我们能够得着救恩。所以救赎在前，救恩在后。那这些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那因为神爱每一个人，但是呢神的公义要来必须要审判，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今天到底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要怎么来相会。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经历来讲，我相信每一个信徒的也是一样，常常我们讲到公义，讲到慈爱，有些人比较偏向公义的这一面，有些人比较偏向慈爱的这一面。那常常在教会发生一些事情，总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是从爱来做出发点，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好像对于很多的罪他们都用爱来包容，来接纳，从这个角度他比较着重在这一面。那另外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比较站在公义的这一面，这个罪绝对不能容纳，教会是圣洁的，所以看到罪他们就痛恨这个非常的要把它除掉，要审判，要怎么样。常常我们就着天然的个性，或者是说我们在认识在经历上会有这样的一个站在不同的，因为我们来讲，你爱多一点，你的这个公义的这一面可能就要牺牲一点，你公义的这一面占多一点呢，你好像就显不出那个爱来。所以这两个是非常不容易把它摆在一起的。那就神来讲，神的公义是百分之百的公义，神的慈爱呢又是百分之百的慈爱，所以它不是50%、50%，它是100%，两个都是绝对的。那这两个绝对的，但是在同一位神的身上，这公义和慈爱怎么可能相会呢？那这就是让我们来认识，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这个救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会读到这个救赎这个字，但是我想今天我们盼望一起来更深入一点的交通，那到底这个救赎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先一起来读灵前1章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这些就是说，主他自己是成为我们的智慧，他是我们的公义，他是我们的圣洁，他是我们的救赎。在哥罗西书1章14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所以必须是在爱子里，在神的儿子的里面， 我们得蒙救赎，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好，那救赎的意义，它的意义呢，原来的意义就是一个赎回哈 ，redemption， 它是一个赎回的意思。所以其实在这个字的本身来讲，那个旧的那个意义哈是比较少的，它的重要呢是讲到是被赎回来，被赎回来，它是赎回、买回、释放、收复这样的一个意思。它指的呢一个人或一件东西抵押在别人的手中，那现在要付出一个价钱把它赎回来，那这个就是一个赎回的意义哈。那基督的救赎就是基督为我们完成的客观事实，主为我们所做成的，从他降生，从他在地上的生活，从他在十字架上的代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那每一个主的所做的事情，那今天呢都跟他完成的救赎是有关系的哈。那把我们从一个失落的地位和本质中赎回到堕落之前，就是神当初计划中该有的地位与本质。今天人从堕落的情形里面，神把我们需要赎回来哈，赎回来，回到他创造人当初的荣耀的旨意的里面啊。这个我们认识救赎的意义哈，它的意义呢是讲到赎回。那到底从哪里把人赎回来呢？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其实过去很长时间，很多人讲说是从仇敌的，好像人是被仇敌掳去了哈，从仇敌的权势的底下要把人赎回来。那那个意思呢，就变成说这个赎金呢是付给这个撒旦仇敌哈。那到底人是从哪里被赎回来的哈？那今天当然你说这个什么索马利亚他们把这个一些船啊，他们这个海盗把它掳去了哈，那你要付赎金付给海盗，然后把它赎回来，对不对？那这个我想就是一般的时候我们的观念，所以今天人好像被仇敌掳去了，所以呢要把付赎金给仇敌，然后把人赎回来。但是真正当我们再来认识这个赎回的意义，好，其实因为是人所亏欠的，是亏欠了神，所以这个赎金或者是说从哪里赎回来，我们必须要认识在什么地方来赎回。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好，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好，那加拉太书在基本的真理上很多地方其实真的感谢主，保罗为了面对很大的征战，那些犹太人背景的，虽然他们信主了，可是呢他们就觉得光是有福音还不够，他们还需要律法。那这个征战非常的大，所以保罗他面对，他讲到说福音还要加上律法，这就不是福音了。因为他如果让一点的话，那整个我们的根基基本上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把很多的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哈。这边说到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第四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这边讲的就很清楚哈，是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在圣经里面也很清楚，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律法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律法是使人知罪，所以有了律法呢，它是 让人去犯的，但是人原初的心好其实也是蛮好的。犹太人他们跟神要这个律法，要神颁布律法，他们说我们一定能够遵守。可是律法颁布下来以后，没有人能够遵守，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律法底下能够被称义的。所以律法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照着做，神就算你是义的，你只要能够做得到。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犹太人他们到今天他们还是非常努力的想要能够遵守律法，但是呢，事实上来讲没有一个人做到。过去没有律法的时候，人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一旦有了律法以后，在这个律法的底下就成了一个标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律法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在旧约的律法。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讲到新约的律法，新约指明的律例典章，就那个要求那比旧约没有办法来衡量。那旧约你是杀人，真的把人杀掉了，那你当然是要被定死罪。但是呢，到新约主耶稣讲的时候，他说你恨人的就是杀人。这个在每一个人里面，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罪，曾经谁伤害过你，或者是曾经在怎么样的情况，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在旧约，你若是杀人，你要被处死的。那在旧约犯了奸淫是很严重的，但主耶稣说你心里动了一念，你就是犯了奸淫。他是从一个理念开始，所以那个律例典章更是一个更高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得到。那我们现在讲说，就算是一个旧约的一些标准，仍然是没有办法做到，没有一个人在律法底下被称义。所以律法它使人知罪，律法把所有的人都圈在所谓在罪的里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没有律法的最后审判，它是照着良心来审判，有律法的照着律法来审判。那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的确很多人他们会这个不服气，每次讲我是一个罪人，我又没杀人放火，我又没有被警察抓，我又没怎么样，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那但是事实上，如果今天我们看，今天我们也聚到有好多好多的规条律法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今天你开车，如果说它的限速是65英里的话，我们有没有人开都在65英里底下呢？我想很困难，你说它的这个最高限速是65，那你这个车流量也都跑在65以上，你怎么开在这个限速以下？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上呢，你虽然没有被抓到，我想我们都承认，有没有人开车从来没有这个 stop sign， 你都是停得整整齐齐的。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无论是有心无心的，有意无意的，我们都犯了律法。但是律法的要求是你犯了一条，你就是犯了重条，就是犯了重条。那法律赛人，他们文士法律赛人，那他们特别是自己守律法，他们也要求别人守律法的，但是呢，他们却不明白律法真实的意义。其实他们自己呢，也是一直在犯律法。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你如果注意看一下这个警察这个同志们开车，那他们其实你看他除了灯闪的时候，那当然是没话讲，他有紧急的事情。他平常开车呢，那个该停的 stop sign，你很少看他真正就停好的。那他的开车呢，通常超速是很平常的，所以也就是说，一个执法的甚至他也不能照着法律的要求。法律赛人他们好像是站在一个执法的地位，可是他们是一直在犯律法的，更何况他们只注重外表，他们并不注重律法里面的实际的经历，他们不晓得，他们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人在整个律法底下，就被圈在律法的下面，好像做了一个奴隶一样，他也做不到，他也出不来。 那律法底下被定罪，受咒诅，那这就是人的光景。好，这边告诉我们说，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所以我们先要知道，这个救赎是从哪里把人赎回来？很清楚，是从律法的底下。这是圣经的话，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或者是做一个神学的解释或怎么样，我们就是直接读圣经，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神是差遣他的儿子，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这边就讲到认识这个救赎，那主耶稣怎么才有可能把所有的人从律法底下赎出来呢？因为他，只有他满足了所有律法的要求，他超过，他远超过律法的要求，那这就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赎价到底是付给谁？这个赎价到底是付给谁？在罗马书第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人是亏缺了谁呢？亏缺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人有一个这么荣耀的目的，但是人失去了。我们上次讲到人需要救恩的时候，解释过罪它的意义是什么。罪还不是说你犯了这条犯了那条，你做了这个错事那个错事，那罪一个主要的意义就是持不中地，就是达不到，射不到那个靶，也就是说达不到那个标准。神造人有一个荣耀的目的，但是人失去了，人达不到。好，今天科学虽然进步，可是所有的人在道德方面，在很多的方面是越来越远离神。那正是我想我们都看得到今天的整个世界上的情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赎价是要付给神，不是付给撒旦。基督付赎价是因为我们欠神的债，因为我们犯罪时是亏欠的神。基督之死是代替人对父神的亏欠，而这个亏欠不是任何人的善行功德条件所可以成全补满的，唯有基督耶稣能够满足父神绝对的要求。只有基督他能够成为中保，站在人跟神的中间，因为他满足了父神的要求。我们上次也讲到，人也很盼望能够寻找到神。今天地上的人他们都知道，我想有一句话讲，这个宗教都劝人为善，那的确也是很多的宗教他们也想要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修行能够来达到一个地步，能够讨神的欢喜。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唯有耶稣基督。那这个点非常重要，所以只有他能够把这个赎价，赎价是付给谁呢？赎价是要付给神，因为人亏欠是亏欠了神。那今天我们在律法的底下，他说把律法底下的人赎出来，意思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被圈在律法底下，叫我们知罪，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做得到，我们行不出律法来。然后那只有一个结果，都是罪人，都是等待着被定罪被审判。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必须差遣他的儿子来，他的儿子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只有他的儿子能够把这个赎价，也就是说这个赎价是要做什么用呢？是要付给神，是叫神能够得着满足。好，所以保罗说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彼得也说不是金银等物能够买你们回来，是靠着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宝血所赎回来的。那这个下面我们就要认识，好，所以他讲到说这个赎，把我们赎回来是要用什么样的一个 要怎么来赎我们？那现在我们知道了，是从哪里赎回来呢？圣经说，从律法底下赎回来，对不对？赎价是要付给谁呢？赎价是付给神的，不是付给撒旦的。那我们必须很清楚，
因为我们是欠神，没有欠撒旦。
对，我们没有欠撒旦，我们是欠神，所以赎价要付给神的。那第三个，我们就看见要认识什么才是这个赎价，这个赎价到底是什么。那它这个赎价呢，原来是市场的用字，用钱或以货可以把一些东西把它等于是赎回来那你付了这个赎价，比方说有一个奴隶，你付了赎价，那这个奴隶呢可以归你，那这就是一个赎价的这个意义那耶稣呢是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这个赎金，他从神的愤怒中，在我们被定罪的在律法底下的情形里面，他把我们赎回来。那这个赎价它的价值是非常非常极贵的所以在诗篇第49篇第七节说，他说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这个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也就是说，当在诗篇第49篇的时候，想到说要付这个赎价，可是所有的人呢，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资格能够把这个赎价付出来，因为这个价值极重。你想想，所有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今天是怎么样的一个赎价能够满足神的要求？那这个赎价，他这边特别就告诉我们，太重了他是赎，不是赎别的，他是把所有人赎生命的价值，把这个每一个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为贵重。所以在诗篇里面讲说，只可永远罢休，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所以这边也讲得很清楚赎价是要给谁呢？给神是诗篇49篇第七节。好，那我们下面看这个赎价必须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成为这个赎价。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所以这边呢，我们盼望说，我们讲到许多系统神学，其实它跟圣经的这个神学等等的都是连在一起的都是综合在一起的。那每一点呢，盼望说它都是从圣经出来的，都有圣经的根据那这边讲到说，人子来，他要怎么样？他舍命，然后呢，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就很清楚，你看见圣经就讲，是耶稣基督，他舍命，然后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个赎价，不单只是主耶稣基督，他很完全的一个人，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就能够，就是他还不是赎价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呢，他是完全的，他才有资格作为赎价，然后他还需要怎么样？还需要舍命，才能够把赎价真正的付给神。我们讲到逾越节的羔羊，所以每一家要预备一只逾越节的羔羊，那一只羔羊呢，必须是没有瑕疵的，对不对？在这个里面就讲到，必须是圣洁的，必须是完全的。逾越节的羔羊，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那这个羔羊，光是圣洁完全的，主耶稣基督，光是他的超凡美丽，他不是来做一个完人，叫我们效法他、学习他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主耶稣能够在地上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能够 彰显神的爱，他能够彰显神的温柔、神的美丽、神的生命哈。可是，在四围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能够效法。那今天在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哈，也是或者甚至世界上的人哈，他们也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效法的对象。他们可能觉得谁很伟大，他们就说我们来效法他。好，那他有很多美德，他们也要修行，他们也要努力的学习哈。主耶稣来，他的超凡美丽让他有资格做赎价。所以逾越节的羔羊必须要鉴察羔羊，看他是没有瑕疵的。然后呢，一家预备一只羔羊，那需要把羔羊怎么样，要把它杀了，要宰了，要宰羔羊。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必须是被杀献祭，他是被杀献祭。若是没有被杀献祭的话，没有被杀的话，生命美丽都在他的里面，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下面说，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做赎价他必须要舍命，就像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今天这个赎价要付给神，让神满足，他必须要舍命。所以羔羊必须被杀，必须被杀。然后呢，我们讲到逾越节的羔羊也很特别哈，除了羔羊必须被杀以外，他特别讲到说，羔羊的血要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门框门楣上。所以不单是羔羊被杀，那个血会流出来，对不对？流出来以后呢，还要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神是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他们，就不来毁灭，就不来审判他们。所以你看血的意义哈，等下面我们就会看见哈，那它是非常的宝贵的。那我们也讲到过，光是有羔羊的血流下来，以色列百姓还不能得拯救。他若是用个盆子把血接起来，也不能得拯救，他必须涂在门框和门楣上。这讲到一件事情，说到今天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流了宝血了，这是一个事实。2000年前他已经付了代价，他已经流了宝血。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就说主在2000年前他付了代价他就能得救呢？还不行哈，所以我们还要传福音，对不对？必须要怎么样？要相信，对不对？然后呢，他的接受耶稣基督的血涂在他的心门上，他才能够蒙拯救。所以以色列百姓宰了羔羊，血光是流在地上，他们不能得拯救。他就算用盆子装起来，不能得拯救，必须把它涂在门框门楣上。主的血是已经流了，必须等到人相信接受，然后这个血在我们身上就发生了功效。那我们认识这个血很重要，所以彼得特别讲到血的时候，他特别是说到宝血，这是宝贵的血。好，我们来认识一下宝血的意义，这个对我们认识救赎非常的重要。常常我们认识血是在一个主的受苦、主的受死，那个你看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哈，基督的受难等等的，很多时候我们受感动，因为他受鞭打，然后他被钉，他的血流出来哈。但是到底他真实属灵的意义，属灵的意义是远远超过人所能够明白这个物质的血。但是我们好像常常描写，或者说人所能够稍微领会一点的，停留在这个物质的血，因为那个痛苦，那个流血哈，最后的受死。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利未记17:11，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好，这边讲得很清楚哈，因为血里是有什么呢？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或者是讲到这个生命直接翻就是活物的魂是在血的里面。好，你就认识到说，其实从立位记里面呢就讲得非常清楚哈，那个血真正的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它的物质的血，乃是讲到说它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我们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是因着他的血我们得蒙救赎。所以今天呢，这个血也就是主为我们所付的那个赎价。所以这个赎价最重要是什么呢？你说他的血为我们流，他的血怎么能够把赎价付出来呢？因为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所以主耶稣他为我们流血的时候，在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他讲的是什么？他为我们将命倾倒，将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好，所以当他流血的时候呢，是他的生命倾倒出来，因为血生命是在血的里面。当人看见那个血是物质的血是往下流，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真实血的意义呢，其实是一直升到神的面前，神他一见这血他就越过我们。旧约的预表里面说到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神是一看见这个血，羔羊所流的血所代表的那是一个预表，神所看见的看见他的儿子，他的生命是那么的超凡美丽，他的生命满足超过律法的要求，这是神儿子的血。今天为什么仍然能够为我们说出美言？神儿子的血那样的宝贵，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说这个赎价实在是太大了哈，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神的羔羊，他的宝血使他的魂生命呢超凡美丽，那这个生命能够成为这个贵重极贵重的赎价为我们付出来。神今天他是一看见这血，他是看见他儿子的宝血，他就不再来追究我们的罪孽。神每一次一看见，他是看见他儿子的血。所以我们讲到刚刚讲说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的公义神的慈爱都是百分之百的，那这两个在哪里才有可能相会呢？只有在十字架上。他的公义要审判，所以主在十字架上受极大的可怕的审判，可是神的爱呢要来拯救我们。那今天只有他儿子为我们受了审判，这是出于神的大爱，然后这个爱和公义两个能够相会，唯有在十字架的地方，神的儿子为我们受审判，神的大爱在那里能够流露，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好，那我们认识到赎价的意义，赎价的贵重，赎价是怎么付给神的。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认识到救赎的根基哈，救赎的根基。同样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呢一讲到救赎就会谈到救赎的大爱，很多的诗歌也都是讲到救赎的大爱，神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才有可能得蒙救赎。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救赎的根基并不是说到神的大爱，也不是讲到因为神怜悯我们 所以我们说救赎的根基是怜悯，都不是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哈，就白白的称义。好，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六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我们就知道好，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整个救赎的根基呢，认识到他是讲到是神的公义，是神的义，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神设立他的儿子作为挽回祭。那今天审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我们承受了，神能不能够审判过一次他的儿子再来审判我们呢？这就违背他的公义。好，所以今天一个人呢，在一个罪上，他不能两次来判他的刑，对不对？我们感谢主，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把赎价付给了神，所以神的心已经满足了，他的公义的要求已经满足了，他就不再在他公义的地位上，他就不再来追究我们的罪，因为神他自己不能背负他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认识到说，这个救赎的根基，我们感谢主，他不是讲到只是神爱我们，爱是一个动力，是一个动机，并不是一个根基。爱叫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但是那个根基呢，今天我们说是他儿子已经付了代价了，已经受了审判了，这才是一个根基。那我想这个点为什么这么重要哈？多少时候我们常常在软弱中，或者在甚至在失败的时候，神的儿女很多时候仍然是满了惧怕。还有呢，仇敌常常就在我们的里面哈，他就是那个控告人的，他在神面前也是控告人的哈，这是仇敌的一个名字。所以常常当弟兄姊妹们良心被控告，或者说在我们的里面被仇敌控告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救恩的根基上，救恩的根基上。马丁路德有一次，仇敌把他所有的罪状列出来，非常的清楚。那仇敌比我们还知道我们过去犯了多少的罪。那仇敌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有这么多的罪，你根本没有资格来服侍神，这些罪也都是真的。好，但是感谢主，马丁路德他恢复因信称义，他知道今天这个根基不是站在神爱的上面。如果讲到一个爱，你说父母很爱我们，我们从小说父母很爱我们，但是你犯错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说父母啊，因为你爱我，你就把我的错都免了。好，该罚的时候还是得罚。好，特别那个最蒙爱的，可能受的罚最多哈，受的罚最多。那我想我们做儿女的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哈。那同样的，今天若是神，只是我们说神你是爱我的，我们常常会受控告。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失败的时候，神他的爱他还能不能够在我的身上，他的怜悯，今天我犯的这个错，我还有没有可能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这个都是仇敌常常在那里控告我们，还能不能够起来。当马丁路德他说，然而神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下子仇敌的攻击就离开了。神儿子的血 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他的血已经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今天这个根基是站在一个公义的根基，也就是说，你只要相信，你只要接受，神称我们为义，不是看着今天我们的表现、我们的改变，乃是借着相信，这是一个公义的根基。但是公义的根基呢，是不是讲到说你信主了以后，你就可以随随便便的哈，你就可以随时犯罪，反正主也站在这个根基上会赦免我们，结果反而是不一样哈。你越认识这个公义的根基，你越宝贵主为我们付的代价，那是一个太重的代价。我们越宝贵，今天所有的赎回，只要我们回到什么？回到神原初创造我们那个荣耀的心意里面。所以我们原本是一个罪人，我们在律法的底下，我们没有办法出来，我们靠自己我们也做不到。今天第一步，主把我们赎回来，赎回到神创造我们他的心意。所以这个赎回来是一个手续。但是今天下面我们还要认识哈，赎回以后他要带我们进入那个救恩哈，进入他的心意。那我想这些真理非常的重要，盼望我们能够每一个点上，因为关乎到我们经历主，关乎到整个的救恩，所以这些都从圣经里面哈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到说主他的所事，他的所作哈，救赎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为我们所做的，他的降生道成肉身，他在地上的生活。有一本书是斯百克弟兄写的，叫做救赎的八段，救赎的八段。那有机会，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可以去看，讲到主他为我们所做的那每一个点呢，其实今天关乎到我们得着的救恩，那个全备的救恩跟主他每一个阶段都是有关系的。他为我们道成了肉身，这是一个太重要的一个原则，神在肉身显现，这是一个近前的奥秘。那主在地上的生活，虽然我们说他从小的时候他所成长的过程，那个时间里面记载的不是很多，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但他三年半主耶稣公开的服侍，在地上的生活，他的每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那很多地方叫我们很受感动，主他的说话，他的行事，很多在我们的里面，今天仍然主向我们显现。那我们看见说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刚刚讲说付出赎价，主在十字架一面是说到他是代替，另外一面呢，说到他是我们的代表，这两面都非常的重要。代替他为我们受了咒诅，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这是讲到他代替的那一面。他代表的那一面呢，说到他的死，我们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他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他复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那这个是讲到他是我们的代表，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因为主是我的代表，他死的时候我在他里面与他一同死了，他复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了。那这个对属灵经历来讲也是很关键的。然后复活后的40天，主在地上，你看见门徒们，他们可以从外面来认识耶稣，拥挤耶稣，可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特别留在地上40天。那这40天对门徒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训练他们，改变他们，要从外面的转向里面。原本他们是从外面来认识耶稣，主耶稣要把他们转向里面，因为呢，当圣灵降临以后，我们的主他等于是在圣灵里面回来，是住在人的里面，住在人的里面，从外面转向里面的。 下面呢是要从属地的要转向属天的哈，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那从一个外面秩序的要转向属灵的，像这每一个转变呢，主在四十天在做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在读到救赎的八段，主在地上四十天，那基督的升天和得着荣耀，啊，这个也是他怎么样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他怎么样升天，把仇敌撒旦的权势能够缴戒哈？主耶稣的升天的权柄，今天我们也能够来执掌。神把所有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那这个升天的权柄，今天也赐给他的教会哈。他为我们得着荣耀，得荣耀之后呢，圣灵才能够降临下来。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到，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当主耶稣在节期的末日最大之日，他在那里高声喊着说，他讲到圣灵还没有，因为人子还没有得着荣耀。等到主耶稣得着了荣耀之后，得荣耀之耶稣的灵赐下来，所以第六个阶段讲到圣灵的降临，圣灵的降临。那我们都知道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门徒们有这么大的改变哈。你说彼得其实才也许才四十天前四十几天哈，他三次不认主，对不对？门徒们他们对主所说的话，你看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外行，他们并不真的认识。好，圣灵降临了以后，他们在那里祷告等候，五旬节圣灵降临了，彼得站起来，他传的信息，你去看使徒行传，我们觉得非常的稀奇，他好像把整本旧约圣经啊那么的熟悉哈，而且那么切中关键的经节哈，然后用的这么的那么的宝贵哈，那传讲的信息来见证这位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哎呀，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当他传讲的时候，你看带着圣灵的能力，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那这个改变是因为圣灵降临了在他们的身上。那下面还有一个阶段，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主正在建造他的教会。整个教会的意义，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最后第八个阶段说到基督的再来，基督的再来。好，这边是救赎的八段，救赎的八段，这是斯派克弟兄他一本非常宝贵的书，好，讲到救赎的八段，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当中来认识主他的所做的每一个阶段。那今天呢跟我们得着救恩绝对是紧紧相关的，非常能够关联的。那我们认识到整个的救赎，下面我们再来一起看得着基督的救恩，得着基督的救恩。那我想这一些很多是在真理上也要成为我们的经历。基督的救赎是客观的事实，救恩呢是主观的经历。好，现在我们要认识一下救赎跟救恩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它的区别在哪里。救赎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救恩呢是主观的经历。救赎是手段，救恩呢是目的。主来救赎要为我们得救恩，所以这些我们就很清楚了哈。那救赎是讲到基督在他的身上他的所事他的所做他所完成的工作，当然还有很多讲到他整个救赎的完成，还要讲一直到他的再来，他的再来。那救恩呢是我们能够得着的这一部分，所以因着圣灵的工作，基督的救赎主观的实施在圣徒的信徒的身上，被接受经历的时候，那这个呢就成为我们的救恩。救赎 特别讲到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是一次完成，是一次永远的哈。那救恩呢，今天我们来主观的经历来得着，是一点一点的来经历的。那我想我们就认识到救赎跟救恩它基本的不同，好，不同。在希伯来书二章三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因为这个救恩实在是太宝贵了。救恩的里面包括了救赎，因为必须有救赎，我们才有可能来得着这个救恩，才有可能得着救恩。好，下面我们看基督是救主。常常我们说救主救主，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救主。在路加二章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那今天救主是谁呢？耶稣基督他就是救主，他就是这位救主。他说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三节，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这个后裔是讲到大卫的后裔，所以神已经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救主。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所以我想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这位救主呢，就是耶稣基督。那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世人的救主。那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救主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必须要从主来经过，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唯一的救主。那他所成就的，他是所事他的所做，他是救主，他今天要拯救我们呢，是要一直拯救到底，一直拯救我们是到底。好，不单基督是救主，那基督他自己，我们说整个救恩的真正的意义也是在基督耶稣他自己的身上。那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里面预言到施洗约翰他来呢，要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他叫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都要见神的救恩。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位年老又公义的，那一位叫做西缅，非常敬虔的西缅，当他把主耶稣接过来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他亲眼看见了神的救恩。我们在路加二章二十八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好，他的眼睛看见神的救恩，他那天所看见的是什么？他抱着的是婴孩的耶稣。当他看见的时候，他说他的眼看见了神的救恩，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那我想神的话真的是让我们认识到说，这位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救恩，他就是神的救恩。然后基督不仅是救主，也是神我们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在他以外没有救恩，我们接受他就立刻接受救恩。在路加十九章第九节那边讲到主耶稣他要到 撒该的家号。那撒该接受主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救恩到了这家，那天是谁到了他的家呢？耶稣到了他的家。所以主耶稣到了他的家，也就是救恩到了他的家。当他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得着了这个救恩。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见，耶稣基督他是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救恩。那整个救恩到最后，我们说因着主所做成的工作，刚刚讲到救赎的八段落，这都是讲到主他为我们所要做成的工作。那在我们这一面呢，我们只要相信接受，然后呢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他怎么样来做工，怎么样来建造，让我们成为他所耕种的田地，他所建造的房屋，把我们不只是回到亚当夏娃当初被创造无罪的情形。我们讲到亚当夏娃就算是无罪，可是他们并没有达到神创造他们那个目的。无罪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神要他们拣选生命，要他们在生命里面得着神自己成为他们的生命。亚当夏娃失败了，他们没有得着，但是我们说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白白的被称义，我们能够到一个地位，能够回到好像是亚当夏娃，神看我们是没有罪的，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的不义。但是今天我们在神儿女蒙救赎，我们罪得赦免，这是一个起步。你回到这个阶段，下面神叫我们怎么样？主耶稣说，你不但得生命，你还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整个的救恩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今天需要一生的年日，我们来经历，我们来得着，直到他的丰满在我们的里面，直到他的生命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呢，也能够彰显出来。那整个救恩达到最终的目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上的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在十七节这边就讲到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从患难中出来，他们因着羔羊血所洗净。那这些人我们看见说，他们能够跟羔羊跟神能够那样的同在，在宝座中的羔羊要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这一班整个这个神的子民到最后神所得着的，你看见那个是神亲自他的儿子，神的羔羊亲自还在那里牧养他们。那这个是讲到一个救恩。那我们从启示录来看见救恩到了一个最后终极的一个目的。在十九章第一节他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赞美耶和华，赞美我们的神。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所以在启示录十九章，然后后面我们看见有羔羊的婚宴，有千年的国度，那所有所显出来的那个荣耀的见证，神的心意完成了。最后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是羔羊的妻，哇，那一个所彰显出来的整个圣城的荣耀，不是讲到今天 外面物质的哈，它的碧玉城墙所代表属灵的意义，它的珍珠城门，它的高大，它整个荣耀从宝座是在城的当中哈，一直照射那个城，整个是一个透明的那个光，那个荣耀能够一直照射到宇宙万有。那整个来讲是讲到一个救恩终极神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我们从他创世纪开始向神，然后我们能够替神掌权，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这里呢说到整个救恩他最终的目的。好，下面我们最后要看一下圣经中讲到的得救。在得救这里面呢，就字义来讲，他讲到我们的得拯救，我们得释放，得痊愈，得健康，得平安，有很多哈，得到解救。那得救我们从几处圣经里面一起来看哈，那好像在圣经里面讲到有很多方面他都说到得救。我想今天在我们的观念可能我如果我问你说什么是得救的意思，可能我们第一个就想说，那当然了，他得救了没有，他信耶稣他就得救了，对不对？那没有得救表示他没有信耶稣。好，那我想这都是都是 也是对的哈，但是呢我们需要更多来认识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你说那明明信耶稣就得救了，但为什么还有别的地方又讲到不同的得救哈。好，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有一个得救，我们说他相信的时候，凡是信他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个人得救了没有？当然得救了，对不对？他相信的时候他就接受耶稣基督，他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心里相信，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信心是得救的一个关键，你心里相信，然后呢主所做的事就在我们身上就算数了。那血必须要涂在门框门楣上，你不相信，这个血没有涂在你的心门上，我们还没有办法得救。但是这个信呢就得救了，所以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好，这里的得救是讲到在神的面前一个永远的得救，在神的面前永远的得救。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呢，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好，那你说我们看见这边讲哈，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在我们来讲呢，我们说常常讲说你应该是信而得救的必然要受洗。好，他是讲到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明明相信的时候我已经得救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受洗然后必然得救？所以这两个当中呢一定有它的不同。好，那这个受洗我们知道受浸是一个见证，只有得救的人他才能够受浸，他不是借着受浸然后呢在神面前的得救，不是借着受浸。受浸我们都说，我想我们当中都有受浸谈话哈，你必须要说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们和他交通一起祷告，你知道说他真的有一个新的生命，好，那他是神的儿女，然后呢他才有资格来受浸，对不对？因为受浸讲到与主同死，与主同埋葬，与主一同复活。那我们说这个埋葬哈，你不能是活埋啊，必须是已死的人要把它拿去埋葬。已死的人再宝贵再亲的人 你不可能把它放在家里的，对不对？一死了要拿去埋葬。今天神的儿女蒙恩得救了，他相信他生命改变了，他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可是在人的面前，别人还不晓得，可能还不晓得他是一个基督徒。受尽是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也在撒旦的面前，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见证，做一个见证。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是一个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的人。这个得救是在人面前的得救啊。所以罗马书讲到心里相信，还说到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个得救是在神面前的，但是别人知不知道呢？可能还不知道啊。但是你口里一承认的时候，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他是救主，他是我的主。你四围的人呢，他们就知道说他是得救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哈，有的时候在以前同学啊，在他们在讲话，你能够宣告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常常会说，哎，这我们在谈的，你不要过来，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啊，他们觉得你不合适听这个东西，你就被他们从他们当中被分别出来，在人的面前需要得救。从前两个弟兄他们在一个公司工作了好几年。就忽然发现说彼此都是弟兄哈。那这个呢，就是说一面他们很惊喜啊，哎呀，你也是弟兄，我也是弟兄。但是另外一面呢，就说到他们都是暗暗的做基督徒，可能在地上在人的面前从来没讲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在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在人的面前能够得救。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越是做暗暗的做基督徒，其实你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不容易。我们为主做见证，在人的面前得救，所以不单是心里相信，还要什么？口里承认，还要口里承认。好，另外一个得救呢，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好，下面我一起读哈，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丽。好，这边又讲到一个，你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不对？不在于你的行为。可是这边呢，又说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这边特别讲到是在我们生活上的得救，在我们生活上的得救。那还有一种得救，它是讲到我们在环境中的得救。很多神的儿女，他们在环境中遇到了危险，那第一个祷告呢，或者说最直接的祷告是什么？主啊，救我。很多人都见证啊，在危难的时候，主啊，救我。主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环境，啊，我们在苦难中，我们祷告主啊，对不对？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这是主告诉我们的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主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他不是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他说我们虽然在世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在世界上有苦难，可是我们在主的里面呢有平安。那约翰一书五章四节是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难处哈，叫我们胆怯，叫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所以今天主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哈，他拯救我们， 在各样的环境难处中，他要拯救我们，使我们在环境中得救。好，还有一个第五个呢，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个身体的得赎。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从22节到24节，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那儿子的名分，他下面就解释了什么叫做儿子的名分。他说就是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24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那你读到这里的得救有没有一点，如果说我们没有把这不同的得救都把它从圣经里面我们把它整理一下了解认识，那你说心里相信的时候不就已经得救了吗？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好像这个得救还没有来到，对不对？你好像是盼望一个东西总是还没有来的，你才去盼望它。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得救呢，是已经得到了，对不对？相信的时候就得到了。那你受浸的时候呢，又另外一种得救，是在人面前的得救。那还有一个呢，这边讲到到有一天身体还要得赎，身体还要得赎。也就是说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卑贱的身体要被改变，要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身体的得赎也是一个得救，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在马可13章13节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必然得救。好，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9节，这边又讲到另外一个得救，或者讲到另外一个救恩的方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1章第9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好，在灵下面有打点，你若去查考圣经的话，它是讲到一个魂的救恩，魂的救恩。你说体的得赎，身体得赎呢，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着身体的得赎。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是我们灵就得救，我们在神面前的得救。好，那我们在一生当中有一件事情，主叫我们得着那魂的救恩，魂的救恩。那这个魂的救恩怎么得着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第8章第35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个生命呢，都是讲到那个魂，所以你今天要得生命，你必须要丧掉生命。那个丧掉的是我们己的生命，我们才有可能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什么时候我们一个容器里面满了你自己的东西，耶稣基督的生命它就进不来了。所以这个舍己，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实价的原则，实价的原则。凡为我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这边特别就是今天我们的机会，那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自己？实价不在于受苦，实价在于舍己。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就是愿意放下自己。如果你宝贵你的己生命，你就发现你属灵的生命不会长大的。今天属灵的生命怎么长大？当我愿意放下我的老旧的生命，我愿意放下我的己生命，我们就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常常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征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可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老旧的生命。那我相信每一个儿女，我们都经历到 里面的那个征战，十架叫我们经历他的得胜，十架带我们进入那个丰富。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说到我们要得着那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那这个呢，就在我们的今天，就在我们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灵魂的救恩。就在今天，神要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们，叫我们看见了，我们就认识到说，主太宝贵，我们的自己何等的可恨，我们愿意放下，我们愿意来得着它，成为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丰富。提后第四章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哎呀，讲到救恩，我们里面就非常的喜乐哈。在诗篇里面，他说到救恩属乎耶和华，凡你赐福，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然后在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说，我们必从你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欢然取水，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主他付了代价救赎我们，叫我们向着一个荣耀的标杆，叫我们主观的来得着，来经历得着这位完全的救恩。好，盼望我们回去，我们把这些再大家再来更多的来认识，我们一面读一面祷告，求主开启我们。好，那我们这堂课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为我们完成何等伟大救赎的工作，你为我们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如今我们属于你的自己，主晚间你开我们的眼，你夺我们的心，主啊，叫我们更多愿意来得着你，成为那宝贵的救恩，叫我们在人生每一个阶段，我们经历你一路拯救我们，直救我们进入你的天国和你的荣耀有份。主，我们感谢你，你祝福每一位儿女，你祝福你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